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赛亚。以赛亚，以赛亚这一个名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救恩，一点都不错。先知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在这66章里面，可以说是旧约的一本救恩的书。在先知以赛亚书66章里面，有很多是关于耶稣基督救赎的预言。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先知以赛亚，在他所讲的信息里面，可以说他本人就是一个预兆，就说出了他所传讲的信息是带来耶和华的救恩，带给神的子民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第一方面是先知的蒙召。先知的蒙召，请我们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找到呢，请听我读出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折满圣殿，其上有沙拉弗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折脸，2个翅膀折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箭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记载昔日先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在荣耀的异象中看见了荣耀的主。他所看见的荣耀的主是在什么时候呢？圣经记载，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若是你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当时乌西亚做王的时候，他原本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王。在他做王的早期、中年，可以说都是蛮敬畏耶和华的。只不过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因为蒙神祝福，后来他的心慢慢骄傲，结果呢，他就亲自到圣殿里面要去烧香。原来在圣殿里面献祭烧香是祭司负责的，结果这一个王他就骄傲，就做了这些事，以致神的惩罚临到他，他长了大麻风。虽然如此，乌西亚王算是一个敬畏神的王，算是一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王，而他执政的年代呢，也相当长的时间。圣经让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长的时间里面，这一个以色列国犹大南国这一边当时还是蒙神保守。那么圣经记载，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他离世的那一年，神在异象中向先知以赛亚显现。到底这个时期这个时候来向以赛亚显现说出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当一个敬畏神的王，当一个他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他离世的时候，正是意味着接下去以色列人，就是犹大南国这一边，可能要面对一个极大的变幻冲击。对于属神的人，对于以赛亚而言，他原来是敬畏神的，原来是属神的人而言，那是开始满了忧虑担心， 我相信对于当时犹大国里面许多敬畏耶和华的祭司们还有百姓们，他们都会有担心。因为照着犹大国的历史，以往呢一任敬畏耶和华的王，接下去下一任又是这个犯罪拜偶像的王，甚至连接下去的几任呢都在那里拜偶像。我们知道当时国王一拜偶像啊，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百姓就遭殃了。因为百姓呢就跟着拜偶像，然后呢属神的子民就受逼迫，那么几国上下一片弥漫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所以此时此刻，当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相信为何神的启示临到以赛亚，因为他正是为此忧虑。可能一听见王病了，王就快离世了，他已经在那里担心，已经在那里为着以色列国，为着神的百姓在那里祷告，求神看顾他的子民，他已经是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了。所以时候到了，神向他显现。亲爱弟兄姊妹，在此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第一节提到，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足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你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哦，保罗在晚年的时候特别提醒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嘱咐他第一要紧的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第一要紧的为君王在位的来迫切的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天天负起这个责任，为着万人祷告，为着君王在位的祷告，啊，为着万人灵魂得救祷告的时候，很自然的，神的启示、神的心意就很容易临到我们。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关心神的事，神就向你启示。所以先知以赛亚，他一定是一位祷告的人，他一定是一位这个亲近神的人。他先是关心到这个以色列当时南国犹大国的命运前景是如何，他在那里迫切祷告，收到了神向他启示。所以若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终日所祈求的只是自己的平安福气衣处蒙福属灵光景好一点，若是我们所求的都是自己，我们就很难看见有关神永远的旨意、神的托付、神的启示，神的托付也不会临到我们。为何呢？因为我们并没有顾到神需要来祷告。但是若是我们常常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需要祷告、为着万人灵魂得救来祷告，神的启示、神的托付就会加倍临到我们。认真来说，每一个荣耀的启示都是关乎神的托付，都是关乎神的使命。摩西在荆棘篇上，也就是在替他岳父放羊，在何烈山上看见火烧荆棘，耶和华切在火中，那一个荣耀的意象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着有一天神要差派他进入埃及拯救神的百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那个荣耀的意象，也不是为着他自己悔改得救，从此就隐居在一个旷野里面自己修炼，没有。圣经让我们看见的那一个荣耀的意象是带进一个托付，影响保罗一生侍奉神。所以保罗说，我固执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是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甚至到外邦各地传扬他意象中所看见的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原来每一个在意象里面的看见，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 是为着神的工作，为着成全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意象是对谁来开启呢？神是把启示赐给谁？神是把启示赐给那一般顾到他需要，为着他需要，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寻求的人。神不会把一个荣耀的意象赐给一个没有负担、对神的国度漠不关心的人，因为若是这样，他看见只能是浪费了神的托付；若是这样，他看见呢，只能是宝贝自己个人的享受、个人的属灵，却忽略了神国度的需要。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他能够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见这个荣耀的意象，因为他是一位关心神国度的人，他是关心神百姓的人，他是昼夜在神面前呼吁的人。在此我解释一下，神的意象对于旧约时代是实在是在意象中看见。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对于主的认识千万不要追求像旧约时代那一种的这个真正意象中的那一种看见。因为到今天我们知道，许多时候神的启示、神的开启是借着已经启示完整的新旧约全书，这些里面神的话语，圣灵再次解开，再次光照，从神话语的光中我们得见光，从话语的光中我们好像在意象中认识了这位荣耀的主。那么我们再来思想，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说出了什么？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正说出了以色列人正面对一个极大的变化，可能是黑暗即将来临，逼迫即将来到，可能是这个神的子民就快走歪路了。同时对于所有侍奉神的人，正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正是可能要面临逼迫捆锁。在这样一个时候，感谢神，神让先知以赛亚他看见荣耀的意象，原来地上的国度南国犹大国，虽然国王崩了，敬畏神的王离世了，给主接去了，但是尽管是如此，神却在宝座上永远掌权，显出他的荣耀。所以圣经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为何主在宝座上他有一个衣裳呢？是长到一个地步，一直从天垂到地上，然后垂的位置呢就是对着圣殿，然后把圣殿包围起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意象。再次说出两方面，第一方面，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坐在宝座说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完全得胜，坐享其成，就是说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了，他坐在宝座上，无论地上有多少患难，无论地上黑暗是如何的遮盖大地，撒旦是怎样猖獗的工作，但是神的宝座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无论地上有多少变化，然而洪水患难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是我们应当看见。许多时候一个侍奉主的人，他若没有对主有一个深透的认识，就像旧约时代是意象中的看见，应用在今天来说，是在灵里面、心灵里面借着圣灵的启示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深透的认识，而圣灵乃是借着神话语的解开，从全本新旧约全书里面神话语的解开，叫我们对于我们的恩主、对于我们的父神有一个深透的认识。 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说，求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因为这一个真知道就像是先知在异象中那一个看见，因为先知在异象中那一个看见的时候，他透过了地上一切悲哀的情形，一切纷乱的情形，一切不安的情形，还有一些未知的前景，他透过这些，他看见主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这一个看见对先知来说是多么的要紧的。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看见的人，他是一个没有信心侍奉神的人，因为他所有的侍奉都是随从环境，环境如何平静一点，他的心就平安一点，环境艰难一点，他的心就像芦苇给风吹动飘来飘去。这样的侍奉呢，受环境限制，受撒旦控制。但是若是我们认识荣耀的主呢，无论地上有多少片范，无论有多少泛滥，多少冲击，你透过这个一切的艰难，你看见荣耀的主他坐在宝座上完全得胜，你的侍奉就会是信心的侍奉，你的侍奉就会是年以天的侍奉，你的侍奉就会是把宝座的权柄能力带下来的侍奉，你的侍奉就必须是一个祷告权柄祷告的侍奉。为何？因为你会透过黑暗的权势看见了主永远得胜，一直靠主站立得住，就像是穿越了地上黑云密布，上到高空的时候啊，上面是阳光普照。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有时就会这个情形，下面黑云密布，倾盆大雨，但是当飞机一超越了黑云层的时候，上掉了2万多公尺高空的时候，你看见原来上空是阳光普照。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没有淋漓对主的认识，没有借着主话语开启对主深透的认识，以致呢侍奉缺少信心，常常受环境支配，一看见环境有什么风吹草动，有什么艰难，有什么变幻，内心就软弱如水，心就消化如水，心就惧怕，就胆怯。然而若是我们对于我们主有深透的认识，我们必看见无论环境有任何的变化，主的宝座安定在天，主掌管一切。若是没有神许可，我们连一根的头发都不掉在地上，主耶稣说连我们的头发都给束过。耶稣也说，他说若不是天父许可，一只的麻雀都不掉下来，一切都在神的保守里面。所以在此以赛亚在异象里面所看见的是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我们身处在何事何处何景，面对各种的环境，我们要有一个看见主坐在宝座上，他正在等候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主已经得胜了，基督已经得胜了。以赛亚在旧约时代尚且有这个荣耀的意象，今天我们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更必须有这个信心，因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赎，已经给神高级为主为基督了，从此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心，当我们看见基督得胜的时候，我们在信心里黏倚这位得胜的基督。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侍奉，我们生活，我们的一切都是黏倚宝座，看见宝座的掌权，看见宝座的得胜，以致我们能够发出信心所做的功夫，在信心里来侍奉神。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有这样一个看见， 我们知道这一个看见要支配我们的侍奉，要影响我们的生活，同时要叫我们的侍奉更懂得支起那一个从上头来的权柄和能力，在地上与神同工，让神的旨意通行。同时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不仅得胜了，并且他的衣裳是折满圣殿的，不是折住圣殿的一部分，而是折满，换句话说是把整个圣殿包住了。我相信当时以赛亚他的内心所关心的是神的百姓，神那里的百姓如何，神那里的国度如何，敬畏神的王驾崩呢？接着神的圣殿的全景如何，因为神的百姓也把神的这个子民的情形也把都是系于神的圣殿，整个旧约时代圣殿的兴衰啊，兴衰的情形都说出了神子民属灵光景的兴旺与衰落。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圣殿实在是当时先知以赛亚他所挂心的，所以神在异象中就特别让他看见他保护他的殿，即使有一个不敬畏神的王，有一个大肆犯罪的王，有一个大败偶像的王起来，神为自己名的缘故还会保护他的圣殿。所以异象中所看见的是圣殿折满遍地，异象中所看见的是圣殿呢把这个耶和华的衣裳呢把整个圣殿呢折满起来，是耶和华的衣裳把圣殿呢视为包住，就说出了是看顾保守神的殿，有神成为他殿的保护，我们还忧虑什么？我们还怕什么？我们知道圣殿是预表今天的教会。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第一我们要关心神的教会，我们天天要为着神的教会代祷，为着神的众教会代祷，我们需要天天在神的面前常常为着神的家呼吁神，站在破口上面。另一面我们需要看见主的得胜，主看顾保守他的家，主看顾保守他的教会。那位在金灯台当中行走的主，他时时监察着他的众教会，他也看顾保守属他的教会。因此我们需要对主有信心，我们深信教会今天虽然面对许多的冲击，然而得胜的主他会看顾，他会带领他的教会回到他心意的路上蒙保守。所以在此这个意象特别让我们看见原来主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是垂下折满整个圣殿。然后异象接着看见第二方面，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折辇，两个翅膀折脚，两个翅膀飞翔。撒拉弗是在神面前势力的天使，他们昼夜侍奉神，他这个侍奉神很特别。你会看见呢圣经描绘的这个意象里面，连侍奉神的撒拉弗就是神的仆人，天使们他们的这个飞翔的情形啊是描绘的很详细，再次说出了一些属灵的意思，就是侍奉神的仆人应该是如此。尽管地上乌西亚王驾崩了，面对一切这个各种不安的情形，面对可能患难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形底下，神一面让先知看见他坐在宝座上他掌管万有，另一面让先知看见他保护他的圣殿，他会眷顾他的子民。第三，让先知看见 侍奉神的仆人应该怎样侍奉。就像撒拉弗，撒拉弗呢，两个脚，他说两个脚折连，两个脚，两个翅膀折连，两个翅膀折脚，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他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折连呢，代表谦卑，不敢呢面对面看见神。你记得吗？昔日当神向这一个摩西显现的时候，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呢，当然他不可以面对面看见神，摩西是那样谦卑俯伏的，立刻俯伏在地，完全俯伏在地。老约翰看见主的时候也是俯伏在地。所以你看见呢，这一个两个翅膀折脸是代表谦卑，完全的谦卑，然后两个翅膀折脚呢是代表分别为圣，因为脚呢是很容易沾染污秽，所以折住两个脚代表这个圣洁。然后两个翅膀飞翔呢代表了这个与主同行，也就顺从圣灵，因为他飞翔是照着神的意思，神差派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随从圣灵而行。这就是主的仆人的榜样。所以神在异象中让先知以赛亚看见一个侍奉神的应该是怎样的，就像撒拉弗神的使者那一种侍奉的光景。因为神接着要拣选他的仆人以赛亚，神就在异象中让他看见侍奉的人应该是怎样的。第一，最要紧的谦卑，所以两个翅膀折脸，先看见两个翅膀折脸，谦卑一个侍奉主的人谦卑是最首要的。我们知道撒旦呢，他可以看见主的仆人大有恩赐他不怕，但是呢主的仆人一谦卑他就怕了，因为对一个大有恩赐的人，撒旦只要给他骄傲，他就很容易落在撒旦的罗网里，因为撒旦本身也是犯骄傲的罪嘛。所以对于我们侍奉神的人，所有服侍神的人，第一所必须看见的是谦卑，两个翅膀折脸，就是隐藏自己，谦卑，这是太要紧了。第二是圣洁，分别为圣。我们知道一个主的仆人若是他的脚是走世俗的路，是沾染污秽，他的侍奉就失去能力。属主的人必须分别为圣，所以他的脚呢是洁净的，是遮盖的，是蒙保守的。然后随从圣灵而行，两个翅膀飞翔。主的仆人第三个最怕的是懒惰，第一要防范是骄傲，第二要防范的是不洁，第三要防范的就是懒惰。因为这一个懒惰呢会令到我们在神面前就不能随从圣灵而行，停在那里。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撒拉弗，他是两个翅膀飞翔，在那边执行神的旨意。所以一个主的仆人就需要在神的面前加倍的殷勤，因为一懒惰呢在神的手中就没有什么用处。圣经曾经论到主耶稣论到他再来的时候要对两班的仆人，一班是殷勤忠心的仆人，有见识的仆人，另一班是又懒又恶的仆人。主的仆人最怕是懒惰，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殷勤地遵行神的旨意，像撒拉弗那样飞行，叫我们一面更加谦卑，一面更加圣洁，蒙主分别为圣，另一面 更加在神面前殷勤侍奉，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然后我们同时还需要看见的是，今天在这个跟从主的路上，我们需要对于主有认识，同时我们也需要这个认识主的心意，是要得着他的教诲，我们也需要看见侍奉主应该是如何的。所以在此意象中，让我们看见主坐在宝座上，看见主关心他的教会，保守他的教会，就是圣殿所预表。第三，让我们看见侍奉神的样式是如何的。接着第三节，那些撒拉弗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在此呢，乃是说出了这个天使的服侍啊，是一个与神面对面认识神的服侍。因为是认识神的服侍，他的服侍是赞美的服侍。在天使的服侍里面呢，没有埋怨，在天使的服侍里呢，也没有担忧啊、惧怕啊、小信啊、不信啊。为何呢？因为是面对面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会看见天使的服侍只有赞美。当我们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看见启示录那里天上众天使是昼夜赞美神啊、哦，原来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的侍奉是赞美。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他的侍奉呢，就很多时候有忧虑、有担心、有愁苦，好像是劳苦被重担。但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真认识主的人，他即使在艰难的环境里要发出赞美。就像使徒保罗在因为传福音给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和希腊两位同工一同赞美神，到了半夜还在赞美，因为认识神了。所以若是我们看见主的得胜坐在宝座上，若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永远得胜，今天我们的侍奉要常常赞美，圣哉圣哉圣哉。好，我们的侍奉要充满对神的赞美。这一个圣哉呢，就是说神是至圣的神，是配得赞美的神。亲爱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我们的侍奉，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带领群羊一同都是赞美，常常赞美，常常敬拜我们的神，让神的儿女人人都晓得赞美神。这是一个属天的侍奉，这是一个蒙开启的侍奉，这是一个有荣耀看见的侍奉。而这个侍奉呢，太要紧了。亲爱弟兄姊妹，天使的侍奉是赞美的侍奉，因为他看见神。今天我们是一般真认识主的，我们也应该常常是赞美。不仅如此，他的赞美呢，他同时见证说，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遍地。你看见他所看见的和我们所看见何等不同。昔日的先知，我相信他还没有做先知以前，他所看见的是乌西亚王崩了，犹大国的命运有灾难了，艰难呢，所看见是地上许多的困苦，许多的犯罪、堕落、拜偶像。但是天使从属灵的角度，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却是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是充满遍地。哦，这是多要紧啊！就像昔日以利沙，他的门徒们早晨起来所看见的是亚兰军队把伊丽莎的那个城镇多滩包围起来，团团包围，这是事实啊。但是伊丽莎他所看见是耶和华的火车火马满山包围着。所以当他一祷告开启少年人的眼目的时候啊，少年人一看见就平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目所注视的是困难，是艰难，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权柄统管遍地，不仅统管遍地，他的荣耀充满遍地啊！神的荣耀充满遍地。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可以说是一个给神荣耀的灵充满的人。 难怪彼得前书第四章说，若为做基督徒偶受苦，不要惧怕，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里面心里。这就是为何昔日使徒们他们为着传扬福音，后来呢就给这个犹太公会抓住甚至鞭打了。圣经记载门徒给这一个羞辱给打骂之后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的。为何他们会有这样呢？在主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彼得不是那样惧怕吗？门徒不是那样怕犹太公会而四散跑掉吗？我们知道所分别的是钉十字架之前他们是活在自己里面，只有满了惧怕恐惧不安慌张，但是十字架之后，当时五旬节到了，他们是给圣灵充满，所以他们是得到神荣耀的灵啊，以致他们受苦的时候，那些捆绑逼迫他们的人都觉得稀奇啊，就像斯提凡，众人看他的脸面好像天使的脸面，就是他有这个神荣耀的灵充满，所以有一种超越，是苦难所碰不着他们内心，有一个属天的喜乐，从神来的平安，从神来的这个刚强，不惧怕，这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人可以产生的，是神荣耀的灵住在他们里面。所以此时当天使论到说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遍地，这是事实，这是蒙开启的人就能够印证。今天神的荣光同样充满遍地，神的灵正在各处的动工，要拯救万人灵魂归向耶稣基督，神的灵时时在工作。求主开启我们眼睛，叫我们有信心与主配合，因为这一个看见叫我们有信心侍奉主，叫我们在侍奉的路上更有信心。所以前面看见的是该如何侍奉，现在看见的是侍奉是满了荣光，侍奉是满了神的同在，是一点不惧怕，满了信心。一个主的仆人若是他的侍奉是给神荣耀的灵充满，他的侍奉既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权柄能力通行出来，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而是刚强谨守仁爱的灵。圣经是写心，原文是灵，刚强谨守仁爱的灵，正像保罗对提摩太所坚固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同样都有这个看见啊！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一同来摆上，一同忠心来摆上，然后对于主的认识太重要，对一个侍奉神的人，因为你对于主一个渗透的认识，这影响到你对于主的信心，这影响到你侍奉的这个信心，同时叫你更加谦卑和俯伏。所以请我们看第五节，当先知一看见这个荣耀异象的时候，第五节说，那时我说佛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哦，我们看见以赛亚他为何说我灭亡呢？原来他可能是在神的子民当中，他是算是义人，他算是行为比别人好的人，他算是一个敬虔的子民，他算是一个热心要侍奉神的人，所以他昼夜为着神的百姓代祷，神才启示给他。你会看见他原本是一个熟悉神话语的人，按理来说蛮不错的，然而当他在异象中看见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立刻服服，立刻大声说，祸哉我灭亡了。听见看见圣哉圣哉圣哉，神的荣耀，但是同时就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是何等的污秽不堪，面对全然圣洁荣耀的神立刻服服说，祸哉我灭亡了。 为何？因为我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不可能生存，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第二，因为这个荣耀的看见，他立刻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就像保罗，他原来在这个加玛列门下比也，他是同辈的人当中啊，他说他比众人还热心呢，为着律法更加热心，为着祖宗的遗传更加火热，他是比众人呢更有追求，更加上进，所以他一下子可以成为当时社会这个大祭司的左右手。然而他却在黑暗中，他自以为义的时候，他说就着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自以为是如此的时候，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荣耀的主向他一显现的时候，扫罗立刻匍匐在光中，眼睛瞎了，然后禁食祷告三昼夜，认罪悔改。后来在他晚期的时候还见证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为何保罗能够那样谦卑？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传扬福音到外邦各地，建立了外邦众教会，他可以不再提以往的事，但是因为他是在异象中认识主，所以他是时时更加谦卑的说，夸口只能指着主夸口，他能够诚实的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能够很诚实的说，在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为何他这样？因为他认识主，他看见这个荣耀的异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没有认识主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人不认识主才会骄傲，所有夸口的人，所有骄傲的人，所有这个轻浮飘飘然的人，一有一点的成就，一点的蒙福，就在那里飘飘然，这种情形完全是因为不认识主，完全是活在肉体里。一个真认识主的人是更加谦卑，更加富足，更加看为无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先知以赛亚看见这个荣耀异象的时候，他立刻复活说，祸灾我灭亡了，彻底悔改。求主叫我们能够从他话语里面来认识他。一个骄傲的人是不认识主的人，一个真认识主的人是谦卑俯伏的人。同时不仅是谦卑俯伏，同时是悔改，立刻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立刻在全然圣洁的主面前反照出自己多么污秽啊！立刻要悔改倒空，同时也看见整个时代的黑暗情形，是嘴唇不洁的民众。所以先知的侍奉多有能力。亲爱弟兄姊妹，认识主对我们太要紧了，今天我们若真认识主，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悔改认罪，因为在神的光中啊，我们所有的黑暗都要显露出来。圣经说一切能够显明的就是黑，就是光，因为光要显出一切的黑暗。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一间房间里面生活的时候，若没有强烈的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还觉得空气蛮好的，蛮干净，但是当强烈的阳光一照射进来的时候，你会看见空气当中满了无数的细菌，无数的飞尘。许多时候我们过着正常的教会生活，还蛮觉得自己蛮不错的，蛮敬虔的，但是当你蒙主一光照的时候，你真是要匍匐在地说，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你真是要在主面前匍匐谦卑，同时更是要认罪倒空，要悔改。所以当时以赛亚这个彻底的悔改，彻底的匍匐的时候，先知就得了神的拯救。因为神就差派了一位撒拉夫飞到他跟前，手里拿着红炭，就用火剪呢从炭上取下来，将炭沾在他的口，说，看啊，这炭就是洁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哦，在此你看见 一个主的仆人，他是先要悔改，他要给神使用之前，他要先蒙洁净，才能替神说话，所以是彻底认罪倒空。那么神怎么样洁净他？用红炭，当然是意象中的，不然一般的红炭一摆在嘴里会烧伤的，会挫伤的。但是因为是天使在这里意象中做的，所以先知平安没事。但是在此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灵异，所代表的灵异是这个红炭摆在他的舌头，洁净他的舌头。红炭呢，可以说是烧红的炭，是预表圣灵，预表圣灵的工作。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当时显现像火焰的舌头，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像红炭那样能够洁净他一切的不洁，神赦免他的罪。另一面，神是借着圣灵来洁净他，借圣灵来改变他。所以在此呢，我们看见这个先知他的嘴唇得到洁净，罪得到除去的时候，他接着就能够再进一步的认识神的心意啊，这是很要紧的。今天我们要侍奉主的，我们一面看见自己的不配，同时我们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来洗净遮盖我们，另一面我们也借着宝血的洗净，借着圣灵恩高的高牧，圣灵恩高的高牧，叫我们能够侍奉神，有能力侍奉神。同时呢，我们也是要看见这是嘴唇不洁的民众，也就是看见整个时代污秽的情形。若是一个没有看见的人，他就很容易，中日节的这个时代蛮不错的，人各方面都有进步啊，不错啊，明天会更好啊。慢慢的，他的侍奉呢，就像旧约时代假先知，总是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但是一个真有看见的神的先知，他会发出呼吁，要神的子民悔改。他会看见遍地那种不洁的情形，带领他们归向神。他本身经历神的洁净，他也能够影响别人来归向神，得到洁净。因为他是先经历神。一个有意象的人，他的侍奉就会带领人去认识这位主。一个真认识主的人，他的侍奉就影响别人看见。认识主实在很有讲究啊，有人仅仅在知识上知道一些，但是并不认识。就像昔日在以马忤师的路上，那两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下以马忤师，在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却不晓得，直到主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明白圣经，然后开启他们的眼，他们才明白啊，这是主耶稣。所以真认识和知识上认识是两回事啊。当我们是一个蒙主开启真认识他的人，我们就能够影响别人来真认识这位主，来渴慕追求主。一个真正认识主的接着的结果是他火热的追求，是他对于主有委身，全然的奉献，然后自己的一生乐意为主摆上。一个没有真看见主的，就是容易自私，叫人自高自大，在自己里面骄傲，懒惰，不肯为主摆上，然后落在黑暗里，也不能带领人去认识主，因为他本身对主并不渴慕嘛，他如何能够影响别人去渴慕爱主呢？所以求主开启我们，认识主对我们来说是真要紧，太要紧。同时一个蒙主光照复服谦卑的人，他也影响别人，也要复服谦卑。他是倒空认罪的人，他影响别人也同样有这个倒空来归向神。所以难怪先知传取到来的时候那样有能力点出神子民犯罪的情形，引导他们归向神。再说神进一步的启示，不仅让以赛亚蒙召的时候看见神荣耀的意象，看见这个侍奉的情形，看见这一个先知自己的不洁，当神洁净了他之后，神进一步让他看见神的需要。请我们看第八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里很奇妙的是，神并没有直接对以赛亚说，我现在呼召你，你去吧。神没有这样，神是用彼此，这里用我们，是多数众数，就是三一神，父子圣灵，在那里彼此的对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去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第一个问题是要差遣谁，第二是谁肯。亲爱弟兄姊妹，当先知以赛亚听见神这个彼此对话，说出神心意中的愿望的时候，他立刻毫无保留地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立刻毫无保留地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看见呢？今天主的需要是大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今天谁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谁肯为主而去呢？谁肯为三一神而去呢？先知答应神的呼召，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这是一个祷告，主啊，他立刻有一个回应，有一个祷告，迫切的祷告，恳切的祈求，请差遣我吧。千万不要以为侍奉主是主给面我们，给面子我们啊，侍奉，不要以为说侍奉主是我们给主面子，是我们好像给主什么恩惠，不，侍奉主是主的怜悯，是主的抬举，是主的恩待。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正能够看见，哦，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侍奉万军之耶和华，是神的怜悯啊。难怪以赛亚是那样渴慕的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立刻恳求。但愿我们都能够恳求，主啊，你打发我，你拣选我，你差遣我。我记得我幼年蒙主呼召的时候啊，一直是这样恳求，主啊，你使用我吧，我渴望是一生成为你的奴仆，要得着你所要得着我的，一生让你用尽，是昼夜巴望能给神使用来服侍神。所以侍奉主是神的怜悯啊，是神的恩典啊。你会看见当先知一知道神心意的时候，他立刻抓住这个机会，立刻祷告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心意向你打开，你知道主要得着无数的弟兄，无数的姊妹往天国的禾场里传扬主的福音，照顾主的出信，牧养主的儿女，建立主的教会。神要得着无数的人一同为主摆上，在天国的禾场里忠心摆上。你是，我是，你是否答应主的呼召？但是今天你听完这个信息的时候，你能够跪在主面前说，主啊，我先悔改归向你，我先彻底倒空，然后你对主说，主啊，我把一生奉献给你，我乐意侍奉你，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说，我们要差遣谁？神有拣选的权柄，但是人有愿做的心被蒙悦了，当人肯摆上的时候，蒙神悦了。第二，谁肯为我们去？但我们都是一个肯的人，都是一个答应主呼召的人，甘心乐意摆上的人。然后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感谢神。这个时候呢，你会看见先知这个时候不是退缩，他不是看见许多艰难，明知道以色列人是很硬心的，他继续说，请差遣我。然后神对他说，第九节，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分 你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们知道当神进一步启示以赛亚蒙打发出去要做的工作是那样的艰难的，艰难的程度像什么呢？神已经说是预言了，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要使这百姓呢，这个眼睛这个迷糊，心给脂油包住，耳朵发沉。那么先知一听到这句话，他没有退缩，因为神好像告诉他说，我现在差你去做的这个工作是会遇到没有果效的，可能那些百姓呢，他听是听见就不理睬你。另一面来说，神使他心蒙旨意哦，那么先知好像说，神啊，你一面打发我去，一面你使这些百姓刚硬，那岂不是叫我所做的事都徒劳无功吗？其实神已经预先也预知以色列百姓是十分刚硬的，他们由于那样的刚硬，所以神唯有等他们回转的时候才医治他们，才医治他们悖逆的病。然而神差派他的仆人去侍奉的时候，从来呢不是勉强他的仆人，或许呢包装一下，用外面的果效鼓励一下，没有，神是讲得很清楚，我差你去的时候，这个侍奉的工作是要遇到哪些哪些哪些困难，百姓是听见不明白，你讲多少道他不明白，你讲多少道他眼睛看见不晓得，耳朵发沉不晓得，心给子云蒙住，永远都不开启。那么若是不忠心的先知呢，肯定说，神啊，那我去传还做什么，传他就不晓得嘛。然而先知那样忠心，一点没有退缩，继续摆上去。所以先知以赛亚一生的侍奉，难怪他自己见证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原来他的经历写在圣经上，正是预言了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将来在地上的工作。所以在福音书里面也引用了这句话，这正是我们的榜样。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主是一早就告诉我们，侍奉他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许多时候我们满腔热忱，火热要侍奉主，若是我们没有认识侍奉道路是十字架道路，要面对侍奉没有果效艰难，我们就很容易在遇到艰难的时候就从火热变为冷淡，好像给一瓶冷水浇下去那样。但是若是我们真正是侍奉的道路是十字架道路，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大过先生，我们就能够跟从主忠心到底。就像以赛亚，他传了66篇，他不会说传一篇百姓不听就不讲了，认真读先知书啊，很多重复的地方，很多地方是一次又一次，一而再再而三，重重复复的对付神子民的败坏。但是他从来没有退缩，没有灰心，没有疲倦的，因为明知百姓刚硬，照样忠心侍奉到底，这是先知留下的榜样。其实福音能够传到今天，正是古时有无数的宣教士，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传扬，甚至连命都殉道，都舍了。当时没有什么果效，仅仅几个中国人家庭得救而已。但是时候到了，死在他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哇，到了时候就有收成。所以今天我们传主的道，我们不要太怕哦，遇到没有果效就灰心，千万不要。在此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要忠心侍奉到底。所以以下说11节，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然后地上极其荒凉。以撒说，这一种的情形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是说以色列人硬心到什么时候？神说，直到这个大地荒凉， 也就是说，直到大患难来临的时候，神的百姓才会悔改，才会归向神。所以先知在此是凭信心撒种，以色列人刚硬，但是收到了这些种子，圣灵要工作，神的子民要悔改。这也是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传扬福音也是凭信心撒种。有人当时很刚硬不信，但是到了某一个环境，自己病痛入医院了，面对极大的患难的时候，就想起所听见的福音，立刻悔改了。今天我们传奇到了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好像不冷不热，但是这些道种子种在内心，收到了，他碰到某一些环境的时候，他立刻悔改，火热爱主了。当然我们更深信，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广传福音，都要传扬神的道，与神配合。因为我们的侍奉不是看环境，是信心的侍奉，要学习忠心到底，如此蒙神的悦纳。今天我和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里面。求你借着你的仆人先知以赛亚的蒙召，让我们看见他的一生是见证耶和华的救恩，让我们看见他蒙召的时候是如何有荣耀的意象向他开启。主啊，求你叫我们的心中同样对你有一个深透的认识，因着深透的认识，叫我们能够像先知以赛那样，我们一生有信心的侍奉，同时谦卑俯伏的侍奉。叫我们因为对你有深透认识，同时也认识你的心意，是关心你的圣殿、你的教会，而你要保守你的教会同时，主啊，求你也让我们看见你是这个主宰一切，是教会的元首，同时叫我们看见侍奉的榜样，像沙拉夫那一种的是那一种的完全的谦卑，完全的圣洁，完全的殷勤，遵行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主啊，叫我们有这种的光景，叫我们的侍奉是赞美的侍奉，昼夜的赞美，叫我们的侍奉是看见主的荣耀和得胜，同时叫我们更是俯伏谦卑的认罪悔改的让你先洁净我们，然后引导别人一同来认识你。主啊，叫我们能够看见你的需要，今天的需要是大的，主啊，我们同时回应说，主啊，我们愿意为着你求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毫无保留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你，甚至为着你天国何尝的需要，把自己摆上，忠心广传福音，造就书信，殷勤在教会里侍奉，求主施恩得着我们无论末世的侍奉有多艰难，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激励我们，叫我们忠心侍奉到底。我们知道在主里面劳苦不是徒然的，孩子，把所有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